胡金生离开后，李斌良把魏忠诚找到办公室，先告诉他，根据种种迹象分析，林希望被害案的侦破重点转向内部。魏忠诚现出震惊的表情，问李斌良何以做出如此判断。李斌良说了自己去林家调查，听到那个妇女的话，再结合目前掌握的情况，认为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。又解释说，不是说局内人杀害了他，而是说有可能在局内发现线索。魏忠诚听了，这才舒口气，同意了李斌良的意见。之后，李斌良又就胡金生上访之事征求魏忠诚的意见，自己是否有必要亲自进行调查。魏忠诚指出，这种举报根本不需要李斌良亲自调查，可是看胡金生的势头，如果李斌良不亲自调查，他肯定会闹起来没完。而且其举报的事情虽真伪不变，可确实重大，换个别人恐怕担不起来。李斌良听后说，那好，咱俩做个分工，我带人集中精力查胡金生举报的案子，你呢带刑侦支队侦查林希望被害案，重点放到局内人员身上。魏忠诚说，好，我一定全力以赴啊，有什么情况啊随时向你报告。李斌良说，那好，如果我对胡金生举报的调查有所突破，希望你那边也有突破。魏忠诚听了这话，现出犹豫之色，最后的回答是，我不敢100%保证啊，但是一定尽力。次日上午，李斌良带着玉明和局督察室主任曾玉来到临泉县，进入了县城。这次来不是见林希望的父母，而是来见梅林运，他的林煤集团总部设在临泉县城，他的煤矿也都在临泉县境内。果如预料的那样，临泉县城的空气还不如璧山市，放眼望去，基本上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，空气更差，粉尘更浓。林煤公司很有名，李斌良一行很快找到了他，但是看到他后微微有些失望，因为林煤集团只是一幢不大的四层楼房，更谈不上派头，挂着的标牌不知什么时候做的，又老又旧，还挂着一层煤灰，标牌的另一边还挂着另外一个标牌，上面写的是林煤宾馆字样。原来梅联运是把集团公司的总部和宾馆搬到一起了，看样子这个公司的实力并不很强大，最起码不像胡金生说的那么强大，钱也不是那么厚。进入楼内得知林煤公司在二楼，李斌良三人就顺着步行楼梯走了上去，到了二楼又顺着标牌的指示走向一道走廊，走廊面对楼梯口是值班室，两个保安从窗口看到三人走出来，盘问找谁，有什么事儿。李斌良三人都穿着便衣，玉明出示了警官证，向保安脸上晃了晃，说要找梅连运。保安有些吃惊，想阻拦又不敢。玉明说，快带我们去，来之前了解过了，他在家。保安无奈，只好带三人走到一个挂着董事长总经理的办公室门口，敲开门后探进身，董事长，有人找，是。没等他说明是谁，玉明挤进去，梅董事长，我们是警察。督察室主任曾玉也拨开保安和李斌良走进门。别看整个楼房不怎么样，这间林煤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办公室还是挺气派的，特别宽敞，足有60多平方米。按照现在的规定，这大概是省级领导办公室的面积了，可人家是私企，中央的规定管不了他们。只是屋子的装潢有点老旧了，光线显得有点暗淡。老板台后，一个身材高大稍显消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，看着李斌良三人现出不安的表情，莫名其妙地说了句，来得好快啊。怎么，难道他知道自己要来见他了？ 谁告诉他的？玉明说，梅董，这是我们新来的李局长。李局长，李，我叫李斌良，是璧山市公安局局长。梅连运说，这好好，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，不过没想到市公安局局长亲自来抓我。好，手铐拿出来吧。李斌良三人不解地互视。玉明说，梅董事长，你说什么？拿手铐干什么？你们装什么糊涂啊？你们不是替岳强发来抓我的吗？我真是服气了，岳强发的力量可真大呀。费了很多口舌，梅连运总算明白，李斌良他们并不是来抓他的，而是来调查情况的。即便要抓他，也得在调查清楚、掌握充分的犯罪证据之后。梅连运有点糊涂，不是抓我，那你们调查什么呀？说吧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我保证不藏着掖着。那好啊，一件一件谈吧。李斌良为化解其对抗情绪，没有直接问其侵吞国有资源等事，而是问起他的开矿历史，问他在开矿的过程中顺利不顺利，都发生过什么事。梅连运不明所以，吞吞吐吐地回答，这咋说呢，在中国干啥能顺利呀？我是煤老板，有点钱不假，可是我也是平头百姓。刚开矿那阵儿，没人把我放到眼里，办起事儿来没一件顺当的，到哪儿哪儿卡，少交一点油都不花了。梅连运意识到说走了嘴，赶忙把后边的话咽回去。李斌良没有揪住不放，这不是他调查的重点，他顺其自然地转移到要问的问题上。啊，那就说说你遇到过哪些不顺当的事儿？对，你开了这么多年的矿，肯定出过不少事儿吧？美景下边肯定也不会太平无事吧？那当然，也不瞒你们，我是白手起家，当初投资不足，设备都挺简陋的，确实出过事儿，不过这些年好些了。梅林玉又不往下说了。李斌良说，听你的话，过去你的矿井发生过安全事故，还记得吗？出过多少次？最大的是哪次？死伤多少人？梅连运憋了片刻，这我都上报了，安监局也来查过，我开矿十多年了，大小事故有过十多次，最大的一次是2005年，死了三个人，伤了六个。对，那回公安局也来人了，差点封了我的井，我磕头作揖，拖这个拖那个，又赔偿损失，被罚了一大笔钱，好歹是过去了。李斌良说，这些你都如实上报了吗？梅连运一愣，你说的是这我不清楚，反正我是如实报告了，至于你们是不是如实上报了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李斌良听着有点头疼，他知道梅连运说的是实话，有时并不是梅老板隐瞒矿难死伤人数，而是政府隐瞒压着不让上报。想到这儿，李斌良有点为此行后悔，更为自己对胡金生打保票有点后悔。李斌良没再往下追问，而是问梅连运能否对自己的话负责。这回梅连运非常果断，
当然负责，不信你们就去查，如果查出我说半句假话，怎么处理我都行。李局长啊，你们光看我们开煤矿的有钱，不知道我们的难处。那些年煤价低，还要保安全，还要想办法贷款还贷送礼，挣不了多少钱。后来好歹煤价缓过来了，日子算是好过了点。
李斌良说，梅董事长，听起来你这人挺实在的，我能问问你现在有多少资产吗？梅连运现出苦笑，
李局长啊，你肯定听到传言了，说我有多少多少钱。钱呢，是赚了点，可根本没有传的那么多。要说总资产，我也算过，多的时候大概能有30多亿吧。现在 只剩下3个多亿了。嗯？30多个亿，怎么就剩下3个多亿了？看来你还不知道啊。哪儿去了？让人抢走了呗。
谁抢走的？到底怎么回事？
李局长，你不要问了，你管不了。
这是什么话？梅董事长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要真是抢劫，我们公安机关怎么管不了呢？玉明说，梅老板呢，你有话好好说，如果真被人欺负了，属于公安机关职权范围，我们肯定管。李局长可不忽悠人，他刚刚处理了一个强占的案子，听说没有？梅连运说，
听说了，可那事儿跟我的事儿比太小了，我的事儿你们管不了。
经再三追问，梅连运才不情愿地说，
我说的绝对是真话，我的煤矿被人抢走了。
煤矿被人抢走了？怎么抢的？谁抢的？李斌良连连发问。梅连运有些后悔地摇头，
不该跟你们提这个，看来不说是不行了。抢我煤矿的十月强发，李局长你管得了吗？
月强发，又是他。这个名字勾起李斌良的兴趣，他进一步追问，月强发是如何抢他的煤矿。梅连运只好说，
这话说起来可长了，我们林煤集团一共有5个煤矿，最大的是黑金煤矿，就是这个煤矿被月强发抢走了。
李冰良还是不明白，
梅老板，你说清楚，月强发是怎么把你的煤矿抢走的？
梅连运说，
怎么说呢，
黑金煤矿最初确实是月强发的，可是他后来卖给我了，就是煤价最低的那年，开煤矿的个个赔钱，这时候月强发找上我了，说啥也要把黑金煤矿卖给我。
这个煤矿本是一个村上的煤矿，被他用仨瓜俩枣的价格给霸下了，可是因为当年煤不好卖，就强卖给我，而且卖得高价。当年这个煤矿也就2-3千万，可他冲我要了8千万，我是多花了4-5千万买下的。
你为什么花高价买他的煤矿啊？
我敢不买吗？谁不知道他黑呀？我要是不买他算计我，我受得了吗？所以我打掉牙往肚子里咽，硬把煤矿买下了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过了几年煤价涨起来了。我也不瞒着，就是那些年我赚了大钱。后来经过勘探，黑金煤矿周边还有更多的煤层。这时月强发找上来了，说当年的买卖不公平，要把煤矿要回去。你听清了吧？这可是时隔7年以后了，他想把卖给我的煤矿再要回去，你觉得这事儿站得住脚吗？
李冰良说，
不可能吧，交易已经形成7年了，怎么能反悔呢？这是煤价涨了，要是掉了呢，他也往回要吗？他是怎么要回去的？如果是强占，我管。
梅连运说，
你管不了，人家走了法律渠道，是法院判的，让我把煤矿还给他，而且还得赔给他几亿元。
李斌良说，
怎么可能，你一定隐瞒了什么，法院怎么会这么判，这里一定有说道。
李局长你不信是不是？那你去调查看我说没说假话。
对，你可以去问法院，问他们凭什么这么判。
那你说他们是依据什么法条这么判的？
很简单，说我们这笔交易当年存在欺诈，显失公正。
你说这算什么呀？
是他月强发主动找到我，强迫我买他的煤矿，我还多给了他4-5千万，居然成了欺诈，他显失公正。
这
你别急，听我说，既然问到这儿了，你就得听完。一审是璧山法院判的，我败了，煤矿还给岳强发，还要赔他1亿多元，我当然不服，上诉到省高院。一开始吧，二审法官挺讲理的，一看案卷就气得够呛，说哪有这么判的。
我还以为这回能胜了呢，谁知道判决下来却是维持原判，只是赔他的钱少了点，变成了5000多万。我的黑金煤矿就这样被岳强发抢去了，这事儿你能管吗？
李冰良沉默下来，因为由法院判决的案子确实不是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。片刻后他只好说，如果你说的属实就申诉啊。
申诉？
申诉得到最高法院，谈何容易啊。你听说过几个申诉胜的？
岳强发放出风来了，如果我申诉到最高法院，他就把工作做到最高法院，照样判我败诉。
这没懂。除了黑金煤矿，你还有别的煤矿吗？
有四个老矿，但是这四个矿加起来也不如黑金煤矿。
说真的，我说的3亿多，包括矿产在内，其实我手里的流动资金连2000万都没有。李冰良没有再问，因为听了梅连运的话，他觉得胡金生的举报明显不属实。片刻后，他把话题转移到这上边，说有人举报他侵占国有资源，让他说说怎么回事。梅连运又动了气儿，
李局长啊，我知道他们在背后鼓捣我，所以我早有准备。好在我办事有根底儿，开矿这么多年，账本都还保存着。这样吧，你自己查一查，看他们告的是不是属实。
梅连运说完，要几个财会人员和保安搬过来很多账本，说这个是总账，那个是分账。李冰良根本看不过来，就说先看看总账吧。他一边看，梅连运在一边说，自己一共开了多少煤矿，出了多少煤，当年煤多少钱一吨，自己一共卖了多少煤，地下贮存多少煤，怎么能侵吞几百个亿，侵吞的钱在哪儿，我怎么不知道。最后说，这肯定是岳强发指使的，他是害怕我申诉把案子翻过来，想借你们公安的手把我弄进去彻底搞死啊。虽然账本不可能全看，但是初步看了看总账，再听梅连运的诉说，李冰良感觉基本上是属实的。胡金生那些话真的经不住一驳。梅连运为了增强说服力，又告诉李冰良，二审判决没有下达前，岳强发就这样整过自己，他雇了一伙人专门在网上散布自己侵吞国有资源的舆论，说得云山雾罩的，可是自煤矿判给他之后就消停了，不知为什么现在忽然又搞了起来。
李局长你想想，岳强发那是多大的力量，如果我有你们调查的这些事儿，还能让我在外边平平安安的待着吗？早进去了。
他叹息道，我明白了，肯定和并购有关，这个并购有多少煤老板被岳强发坑得倾家荡产呢？
并购？
梅连运说，
前些年不是老出矿难吗，人一死就几十上百的，国家为了保证生产安全，决定由大型国有企业收购我们这些私营煤矿，由他们统一经营，改善井下安全设施，这就是并购。
可是这怎么能让煤老板们被岳强发坑得倾家荡产呢？
梅连运说，这我不说，你们自己去调查调查就知道了。
玉明说，梅老板，李局长亲自来找你，就是要听你说，你可别错过机会。
梅连运说，
我说的话你们不会相信，还是你们自己调查吧。
玉明说，那你说我们去调查谁？
太多了，丁子才、大老耿、李茂林，找谁都行。就说李茂林吧，当年干得多红火，名声也不小，可是那么好的煤矿硬让岳强发给霸过去。
李冰良说，等等，你说李茂林的煤矿也被岳强发霸过去了？你一个一个说，这个李茂林的煤矿是怎么被岳强发霸过去的？
你们回公安局问问办案的，比谁都清楚。
玉明说，梅老板呢，你就别绕弯子了，就说出来吧，李局长听着呢。